欢迎大家来到法相学会的频道。今次的佛学选讲系列呢，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佛说四十二章经的经题和它一段简短的序文。我是今次的讲者。一如以往，我们去学习一部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看这部经典的历史和它的源流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空在这个空间出现，同埋依部四十二章经想教我哋啲乜嘢嘢，想话俾我哋听啲乜嘢嘅修行方式。咁好，事不言迟，我哋又进入呢个四十二章经嘅故事时间啦。依部经佢嘅缘起故事咧系咁嘅。话说喺呢个汉明帝。汉明帝即是后汉的时期，汉明帝的年代叫永平年，大概在永平年中间呢，有一晚汉明帝呢，他就发梦了。他发梦梦见什么呢？他发梦梦见一个金色的人。那这个人，他除了是一个金色人之外，他呢整个人的身体呢特别的光明，很光很光的。然后呢，佢个形状呢就好特殊嘅，同我哋啲人相比呢就唔可以同人类相比。所以呢喺汉明帝呢就见到呢个金色嘅人，仲要飞入佢个大殿之中。你知汉明帝住喺皇宫㗎嘛，从外面就飞入去佢个宝殿入面。咁汉明帝第二日起身之后就觉得好奇怪。好唔安乐，咁就集齐一班大臣，就问起大臣：琴晚黑到底我所发嘅梦系咩事呢？点解咩一回事呢？咁其中一个大臣咧，附嗌佢就同答呢个汉明帝啦。佢就话：我曾经听闻喺西边有一个神，佢叫做阿佛。西边好似有一个佛出现于世。咁陛下，陛下，或者系呢个梦系同呢个西域有神号为佛有关系喎。后来咧个博士王尊咧就发言啦，就同呢个汉明帝讲：陛下，陛下，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《周书二记》，而《周书二记》里头咧有记载住一个咁嘅故事。佢话喺周超王嘅时候，系周超王嘅时候咧。西方呢有个圣人出现，咁这个周超王呢，其中旗下一个太史呢就同呢个叫做苏柔，就同当时嘅周超王就讲，佢话周超王，佢话这个西方出现呢个圣人喺大概一千年之后会去到呢个东土。来弘扬一些很殊胜的教义。那这个博士王尊他就按住这个周书二记的记载呢，就这样跟陛下讲，他说陛下，难道你所梦的金色的人梦见这个金色的人就是在西域称之为佛。那呢汉明帝听完这些大臣这样禀报之后呢，他就即刻就派遣了他这个皇宫里面一切的大臣总共18人其中有这个中郎将蔡暗秦景王尊等18个人呢，就去到所谓的西方，即是天竺国，去寻找这个所谓的佛，而看看他有没有佛的义理的法可以带回来这个东土了。那么那时候这18个大臣呢，神将呢就一起经过很多种重重的关卡，就去到这个天竺国。去到天竺国呢，寻访就突然间见到有两位沙门，一个叫迦摄摩腾，一个叫竺法兰。 哇！當時18個人就好開心，好開心，講明緣由，講明原因，就希望請咗呢兩位迦摄摩腾同埋竺法兰呢兩位法師，兩位沙門，就嚟呢個東土度啊，弘揚一下啊，佢哋所知道嘅法。咁啊，秦景啊，呢18個大神啊，等等等等，就一而再，再而三咁求求求。咁啊，呢兩位迦摄摩腾同竺法兰呢，就听完佢哋嘅故事啊，呢、这个汉明帝发咗个梦之后呢，就好啦，立宏誓愿，立志呢，就好，我哋就将我哋而家喺天竺国嘅经典，喺天竺国嘅经典，就带到去呢个汉明帝啊，汉明帝嘅东土咯，度将呢个佛嘅法流传落嚟啦。呢、这个呢，就系42章经嘅故事嘅开始。咁呢、这个周书二记呢，其实呢，佢系有记载嘅。佢记载呢，就喺呢个叫《续集古今佛道论行》一卷，就记载咗呢个西域天竺嘅国事啊，系喺呢个大唐西崇福寺沙门啊，佢系撰写过嘅。咁呢个可以揾翻佢嘅历史嘅资料。咁呢部《佛说42章经》呢，就系东土啊，我哋东土最初最初第一部翻译嘅经典嚟嘅。而呢个《佛说42章经》嘅时候系咩呢？就喺后汉时期，由竺法兰同埋摩诃迦腾同埋竺法兰同时两个人同时去翻译呢部《42章经》嘅。咁后嚟呢，呢个《42章经》呢，唔知咩因由咩原因呢？后人呢就将佢呢就纳入为一部叫做《佛为教三经》，一部《佛为教三经》里头嘅其中之一卷经。咁啊，之前呢，当然喺汉明帝嗰时，佢《佛说42章》佢系一个本独立嘅单行本嚟嘅。但后期唔知咩嘢原因，或者有啲高僧或者有啲大德学士，就将呢部《42章经》就连同《佛为教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、《佛说42章经》三部经咧，就加埋一齐，就变为一部叫《佛为教三经》。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喺《佛为教三经》咧，就会揾到《佛为教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同埋《42章经》。自此之后，佢哋三个咧就好似个连体婴咁咧，就分唔开啦。咁呢个《42章经》咧，佢有啲好殊胜嘅地方嘅。咩殊胜地方同埋点样殊胜咧？我哋就睇下啦。佢第一个呢《42章经》第一个最殊胜嘅地方就系咩咧？佢呢部《42章经》，佢嘅文词，佢用嘅词语系最简单、最典雅同埋最简顺嘅，即系好流畅、好顺住嘅。咁啊，因为点解佢殊胜咧？最主要，当然呢部经就系属于我哋东土啊，即系我哋呢个中国东土，属于系第一部嘅经典，所以佢嘅殊胜度系非常殊胜，因为系第一啊嘛，第一部啊嘛，所以佢就系呢42章经，佢就系属于非常殊胜。当时候只有佢第一部，只有佢呢一部42章经，所以佢就好特别同好独特啦。咁然後咧，佢最第加埋佢其他嘅後嚟佛經咧，點解佢加埋佢其他咧？佢好多翻譯嘅時候，呢個迦摄摩腾同埋竺法兰，佢翻譯嘅時候，佢用咗好多名詞啊、名相啊同埋法相。當時呢兩位法師翻譯嘅時候咧，佢哋好多嘅名詞、名相、法相都係從呢42章經而出嚟嘅，因為佢係最初開始。自此之後呢，我哋好多經典啊，都係因為有呢42章經入邊嘅名詞、名相、法相，而一路延續落嚟。後嚟我哋啲經典都一路沿用咗，譬如好似四聖諦啊、無為法啊、有為法啊、等等等等嘅名相，都係從嗰時開始而沿用到而家嘅，所以佢就非常殊勝。第三個殊勝就係咩呢？ 因為佢喺東土開始咗有呢42章經，即係呢個法寶之後啊，從嗰陣時開始有法寶之後，就有佛寶同埋僧寶，就係從嗰陣時候啊，漢明帝嗰陣時候就開始出現而有，所以呢42章經帶咗一連串嘅殊勝嘅事情，就係呢幾點啦。咁啊，除咗我哋頭先講嘅殊勝之外，42章佢每一章嘅章節，佢嘅字句好簡短嘅，一句一句，一段一段。而相對於後嚟，我哋所被玄奘大師啊其他法師所翻譯嘅經典咧，係好唔一樣嘅。因為當初佢係最初翻譯嘛，因為可能係語言嘅問題啦，地域嘅文化嘅問題啦，所以咧。他們翻譯的時候就不像後來玄奘大師一字一句這樣直譯的，他們那時候翻譯是用最簡單的言語文字，適合當時的眾生，當時的人他們能夠明白的，從不同的經典，從不同其他他們兩位法師在天竺國帶回來的經典，到抽出來，每一句抽出來合埋就成為呢部42章經啦。咁第二個殊勝咧，亦都有嘅。雖然佢係好簡單、好精簡，佢嘅文字係好流暢、好簡單、好正，但係你冇睇喎，佢雖然係每一句唔係直譯，但係佢義理咧，佢好豐富，佢好有內涵。呢部經所講嘅內容內涵啊，我哋往後一路慢慢一段一段文咁。學習的時候就大家知道它的義理它的是有多豐富，以及它的內涵是多深入去解釋佛法的言語道理的。那但是後來呢，當然啦，這部經42章經是最初的時候只是得兩位法師去翻譯，兩位法師翻譯了這部42章經之後呢，跟我們一向看開的經典又不一樣。後來即可能幾個年代之後就很多人才開始質疑這個42章經，質疑這部42章經，咦，它是不是一些大乘法來的，它可能是屬於小乘法，給小乘人去讀，去表小乘人，去給小乘人而去修的一部經典來的。但是其實不是的，這42章經它是包含了小乘法，亦都包含了大乘佛法在裡面。我們一直看看每一章講的義理內容，我們就知道它不單不是完全是小乘法，它是適合大乘人去修讀去研習。因為當初這兩位法師來到東土，很多語言文化亦都嗰陣時候亦都未有聽見有人明知道咩嘢係叫佛教，所以冇辦法之下，佢哋咧就用咗好多好最簡短嘅語言文字言詞去做翻譯呢部經啦。咁我哋聽完個呢部經嘅緣起因由之後咧，點樣會有呢42章經係出現喺呢、這個？時空這42章經是想引導我們去學習到些什麼東西，想我們知道這42章經的內容是講什麼，那我們就要看看這42章經的架構了。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42章經的架構啦，講明有42章頭三章呢，頭三個 chapter， 頭三部分呢就是講三乘人他們共同學習的教法，共同學習的教法，然後就講呢個三乘人佢哋共同修學修行嘅方法。咁頭三章咧就係講三乘人嘅共教同埋共修。三乘係乜嘢咧？三乘就係聲聞、緣覺同埋菩薩啦。依三種人咧就係以出家為因嘅，佢哋三種依三乘人都係有出家，已經係出咗呢個六塵之家。而他們希望能夠達到了生脫死，了脫生死就為果的，所以就凡是以出家為因， 以了脫生死為果咧，呢啲咧就係屬於聲聞緣覺菩薩嘅三乘人。咁當然啦，一部經唔會淨係俾三種唔同嘅人去聽嘅，而每一部經咧，佢講完呢個三乘俾三乘人之後咧，佢通常第四之後第四至到第八章咧，再講明世同埋出世間嘅善惡因果。一講出世、出世間善惡嘅因果之後咧，佢必定要加埋除咗前面三乘啊呢啲出家修行人之外，加埋人乘同埋天乘，就等於我哋所謂而家成日講嘅五乘佛教啦。五乘佛教咧，如果我哋有聽過其他講座系列咧，都要對五乘佛教應該有了解噶啦。咁我依度咧就唔一一咁解釋啦。咁啊，第四至八章咧，除咗係講俾三乘人、天乘、五乘佛教嘅人講呢個善惡因果之後咧，希望佢哋一齊共學啊，這個知道止惡要行善啊，懺悔過去嘅所作一切嘅惡行。咁啊，呢第四至八章咧就係講呢個善惡因果同埋教呢個方法懺悔嘅方法。而第四至八章咧講嘅善惡咧，因果咧係共通嘅，係乜嘢共通呢？就係呢三乘人加人天五乘佛教啊！呢三乘加人天乘，呢五乘人咧佢係共通，齊齊都要受呢個善惡因果嘅果報嘅。咁而第九章至第十八第九章至到第三十八章咧，就係講明大乘佛教嘅教義啊。講下大乘佛教佢入邊係啲乜嘢嘢啦？啊，佢教義係點嘅？而第三十九章至到第四十一章咧，就係講所謂嘅教理行。這個教你要去信，這個理你要去理解，而這個行咧你去修嘅。所以你一定要相信這個教，信這個教法啊，理解這個教法，然後按住這個教法去修行。總名就叫做教理行啦。咁第四十二章最後一章就係總括，除咗講呢個教理行之前講嗰三十八章之外咧，第四十二章咧就統攝話俾你聽，哦，你按住咁嘅方法，就係以佛嘅智慧去遍觀察，去普遍觀察，用佛嘅智慧去普遍觀察呢個世。同埋出世間一切諸法嘅實相啦。咁簡簡略略咧，呢個四十二章經咧，總共四十二篇，四十二章咧，就係想帶出呢啲咁嘅法理嚟俾我哋知道嘅。好，我哋嚟一個小總結啊。呢個小總結咧就係呢四十二章經，隨住漢明帝發咗一個夢開始，請咗啲十八個大臣啊，去到天竺國。去請兩位法師回來，最初就開始譯了這部四十二章經。而這四十二章經因為按照當時的文化體系、語言啊，還有那時候的人的善根氣，那呢就很簡單，用意思就去譯了一部四十二章經出來，就不像後來的經典一字一句這樣直譯的。那雖然它是用意思來翻譯，但是這部經它最殊勝的地方是它是什麼？它翻譯上來是最古老的，因為是第一嘛，當時候最古老，而用最真實、最真誠的方法去翻譯出來。所以從翻譯上來說，這部四十二章經的殊勝之處是這樣。再有殊勝之處就是，雖然它是很簡單，每一句都很簡單、很精簡，但是它義理是非常豐富，它和我們每將來我們慢慢深入它每一個內文，它的內涵是講很深刻、很深入的佛法的體系的。當然啦，最簡單文詞是最簡單而且很典雅的，當我們進入那個文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為什麼它的文當初是用它最靚、最美妙的文字去譯到這部經，是很有這個佛法的韻味在這裡的。那我們今天第一堂就完結了，暫時就是講到這麼多先，希望下一堂各位同學繼續收聽。 荊棘同埋罪品。